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道成肉身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然后他的圣洁这样在我们的人性里面产生那极大的圣化的工作。那通常我们问，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要道成肉身披戴人性来到地上？有一般人的答案就是因为要替代罪人承受刑罚。那么各位，在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在问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另外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各位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上帝没有披戴人性来到地上，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见他，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污秽的。有罪的人见到圣洁的主，我们马上就倒闭了，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启经文，连摩西他是全世人当中上帝说他是最谦和 the most humble person on earth， 对。那他说，上帝啊，把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上帝给他看，因为上帝怜悯他。但是上帝给他看的时候呢，也遮住他，然后只有给他看到上帝的背影。哦，他在山上有这样看见神的荣耀，跟神对话之后，我们都知道摩西他每次下山，他的脸孔有发射出奇妙的光辉。那时候众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直接看他的 脸孔，这很奇妙的，这他们一看到这个神的仆人刚从山上又下来的时候呢，有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眼睛被他的光芒刺激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心灵被刺激的一个问题来的。各位，我们会知道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如果他没有道成肉身，我们今天哪一个人能够认识他？哪一个人能够亲近他？那现在我们都已经认识他了，我们感谢主了，我们赞美主。但是各位，你有没有问过，这位圣洁的主他来到地上，这地上都是污秽的，有罪的，跟不圣洁的人在一起，也天天跟不圣洁的那些言语，不圣洁的那些事物他接触的时候，各位有没有问过，他的圣洁带给这个不圣洁的世界有怎样的触动？所以各位，你会知道的，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呢，因他的圣洁感到最大的威胁，最大的一个不舒服的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即便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他们痛恨他，要杀他，就是他们要求把那个残暴的那个强盗给我们释放，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各位，很奇妙的，我们也看见在地上的时候，那些有罪的税吏罪人，他们反而是哀敬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有时候叫有些人来跟从他的时候呢，有一些的人说，哎呀，我忙着，我家里有事，我要去埋葬 我的父亲还是什么。那主说什么？这样的人呢，他手扶着驴向后看的，不配进天国。但是有一些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恐惧战惊，像那个十二年患血肉症的，就动他的衣袖的时候得医治，对不对？很奇妙的，他得医治，他得释放。有很多这样的看到这位圣洁的主而恐惧的人，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甚至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主角。各位，你们明白现在我要讲的话吗？我们的上帝，荣耀的圣君，各位，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当他是一回事。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一个圣君？之后，我们以为之后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怎么向这个圣君反应？你怎么对待他，面对他，向他反应？这是会带来你过后一生的结果来的。你看到一个荣耀的圣君，要么你遵从他， 然后你的一生得到他极大的赏赐，要不你就把他不当一回事，轻视他，然后你被羞辱，或者你敌对他，你敌对他，你就成为他的仇敌，然后受刑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问，我们认识着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今天他的圣洁的那个属性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敬拜他，我们怎么侍奉他，我们怎么跟从他，这是断定我们的一生，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一家的结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各位现在你们来到主的圣殿的时候，有些人是来的时候呢，在唱诗，有些人听到，觉得哎呀，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久，各位，那是你对圣洁的上帝的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反应，而有一些人是面对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听到是哎呀欢唱赞美，但是呢，那个圣洁的主，他圣洁的那个属性里面，没有影响到你，叫你过后你的整个的生活能够因他而活。而是有一些的人真的来到他的面前恐惧战兢，所以呢，每一次聚会，每一次破碎自己，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扎心，每一次把自己的一切里面放在他的面，很奇妙的，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他的私欲一个一个被粉碎，他的生命，他的表情里面，他的整个的生活里面，就慢慢有我们主的荣形，有我们主的圣洁在他身上了。各位，我们来到谁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拯救我们的是一个世界的教主，或者是一个世界的圣贤，很伟大的，那你他拯救你的话，那你很感激，你的慈悲为怀，对不对？我很感激，但是你不需要恐惧战惊，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伟大的凡人，他不是圣者，他不是圣洁的那位，他不是整个宇宙万有独有的那位，各位明白吗？这个世界里面有很伟大的人，我们有时候这些人呢，他们给我们指路，我们看到他们写的书，他们带出来的道理 OK ，感谢，那我们有一些做错的地方，我们改过自新就好，但是我们不需要恐惧战兢，我们不需要心意更新，我们不需要生出另外一个性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凡人，但是你来到圣洁的主面前的时候，你要服侍他，你要服侍他的圣名，你要服侍他的圣教会，你发现不能这样。这位圣洁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心中，他燃起圣火。各位，这个圣火，各位明白吗？圣火，我每次说圣火是什么？圣火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圣火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很奇妙的燃烧的时候，你服侍的时候你感恩，服侍越多的时候反而喜乐，服侍的时候恩上加恩。各位，这个叫圣火，圣火在圣徒身上燃烧，有圣火在你里面燃烧的时候呢，你看你的弟兄姐妹，你爱他们的心是出自于那个圣洁的爱，不是你人的爱，所以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你看到他们的软弱，反而是要保护他们，不是羞辱他们，轻视他们。各位明白吗？这个叫圣火。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圣火所带来的服侍，我说各位，我们现在讲道的人，各位你看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你们觉得哎，就这样 讲完了，其实没有圣火没有办法讲道的。我们侍奉圣洁的神，怎么能够献凡火？有些人没有圣火就是这样啊，服侍主讲道的，然后一大堆讲的东西都是这人的成功学，讲的都是就是给人这个地上就是安慰的话，人的话，什么心理学的东西来这样说，讲的都是带进来教会的东西，都是跟好像其他的宗教，这个其他宗教的有一些的神秘的运动释放医治，然后那些没有证实过的那些方言哇，一直在那边把自己 陶醉在那种情感的那种幻觉里面。各位，这个是绝对不是圣洁的主给我们。你的心被圣火燃烧的时候，你传讲的那个圣道，你的心要服从圣灵而讲道，服从圣灵而参加聚会呢？若不是的话，你们就发现我们的上帝的圣火成为烈火，烈火就烧尽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什么？我们的神是烈火。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在西乃山向他的子民说话的时候，连那座山都变成圣山，连那座山没有人能摸，没有动物能够靠近，靠近的话死，对不对？这么圣洁。他在那个地方说话的时候，谁拒绝那个话，谁不把上帝当一回事，倒闭。所以倒闭在旷野的很多，对不对？那是旧约。所以每次读到旧约的时候，哇，上帝好像是烈火，这边也出火，那边也出火，哇，我们活在旧约就很惨了，对不对？我们这样想。所以现在说，哎呀，我们活在新约。可是上帝说什么？但是你们现在在新约，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你们来到什么山？西安山，新耶路撒冷，就是主的新娘教会来的。这个长子之会，相聚之会，这个是教会，各位明白吗？这个叫西安山。现在上帝在他的宝座上，借着他的圣道，透过圣灵来跟我们说话的。那个地方，圣经怎么说？有中保耶稣基督的血洒在这地方。那所以我们新约信徒，我们每次赞美上帝，这中保耶稣的血，他讲的话比亚伯讲的话更美。亚伯的血，他被该隐杀的时候，他的血是一直向主求伸冤伸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话是饶恕饶恕，对不对？各位，饶恕好还是伸冤好？当然是饶恕，对不对？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被饶恕的那个喜乐、赞美、自由。但是各位，圣经下面说，没错，这是新约的信徒享受的福分。但是你们要知道，这新约的恩典越是显大，这个上帝的圣洁越是荣耀。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你们不要弃绝他说的。因为如果你们在当初，你们看以色列人在山上跟他们说话的那个神，他们弃绝的时候，他们都倒闭，对不对？何况今天他在天上，他的宝座借着他的讲台来跟我们说话。各位了解吗？所以圣经的话是一直告诉我们什么？没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但是大家不要践踏那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恩典弃绝他的声音。因为上帝的每一句的话，上帝用他的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有现在各位，我们会知道的。有些人问，为什么教会有一些人去，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有些人信主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都变成有问题，没有精神病都变成有精神病。有些人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喜乐，身体越来越朽坏，但是心灵心意更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在于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圣洁了。为圣洁的主，他道成肉身的这个事情，这个奥秘啊，你今天的信息，各位问，我们怎么面对这位主？各位，这个是会断定我们下面这一整年，然后接下来下去的。各位不要看旁边的人，各位不要看啊，他怎样跟从主，我也怎样跟从，啊，那不要这样看，你自己怎么面对道成肉身的主？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各位，路加福音 第五章，各位，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五章的时候，这是我们彼得第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次被主耶稣呼召的这个事情。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卷住许多鱼，网线些裂开了，忽然很多的鱼啊，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了，对不对？各位，其实主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你们能够领受吗？主给你再多钱，你一天需要的只是三碗饭，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什么？其实上帝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有些人读这个经文就说，哇，我们求上帝啊，五饼二鱼啊，变成多少多少，对不对？上帝给我们什么多少鱼？各位，这个经文不是要讲这个东西，这个经文要讲的是上帝的圣洁来的。因为你看到下面说什么，当这个船要沉下去，这船装满了鱼的时候呢，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离开，离开我，就是没有办法面对圣洁的主。然后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各位，这是我们的主第一次向彼得显现，彼得遇见他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在海边。那同样在海边，后来他们门徒们就跟着主，十二个门徒跟着主好一伙了，对不对？但是呢，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各位在哪里呢？各位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在跟从服侍主的时候呢，有一天在海边又发生一件事情了。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各位注意这句话，忽然就是没有想到，没有预测到的，起了暴风，有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很平安的主，对不对？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不顾呢？各位， 这个情况各位看，各位，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圣地探访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加利利海是一个很特别的海，对，神给以色列人有两个海，一个是死海，什么活物都没有的，另外一个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什么活物、什么鱼类、什么都有，很多的船只在那边，很多的渔夫。但是这个海，这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海呢，捉摸不着的，这个海的那个平面来讲，那个 area 其实不是很大的，很小的一个海。从这边到那边可能20分钟这样就过了哦。这个海呢是海拔很低，200米海拔，旁边高山甚至到600米的高山哦，就是围绕这个海。那所以呢，海低的地方呢，风是很温暖潮湿的，高的地方是寒冷干旱的风势。所以忽然间呢，这个两者的风呢碰面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温差，还有那个气压的那个变化，忽然间会燃起很大的风，暴风一来的时候呢，就浪就卷起了，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今天你到以色列问的时候，那渔夫们还是什么，他们都会说，这个海你看起来这么小，但是很危险哦。不知不觉忽然间这个风浪就卷起来，对不对？这好像这个我们人好像就是最怕的东西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人其实最怕的东西是好像暴风雨啊、地震、火山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怕？因为我们预测不到， 忽然间来的，对不对？忽然间震动的。还有人最怕的是什么？人最怕的就是这个危难一来的时候呢，我无论怎样的聪明、有知识、有经验，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你们想想看，现在主的门徒是谁？他们都是渔夫啊，老练的渔夫。所以现在这个暴风来，他们很清楚知道，这种暴风一来的时候呢，我们是束手无策。但是原本就想就我们过到一边，另一边一下子哎嘛，谁知道这个暴风就来了。各位看，在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主在做什么？我们的主在睡觉。对，然后呢他们都急着，主啊，快来救我们啊，快来救我们，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各位，有些牧师神经病啊，就是每次看到这一幕，哇，他也来斥责这个风啊，斥责那个海啊，斥责那个 coronavirus 啊。各位，这个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啊，你这样做人家把你抓进精神病院啊。这就是教会了很多搞这些很奇怪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是神子啊。 这些我跟各位说，有一些东西是就上帝做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然后呢，各位看，我们的主斥责那个风，然后什么事情发生？第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四十一节是很重要的一节，我们一起读。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现代很多的无神论者、无神论学者，他们一直要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呢，在思想还有他们的辩证要做出来，为什么神是不存在的？有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很困惑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人跟所有的动物有一个地方不一样的，就是人会找神，人会去想象这个世界有上帝，人会看到山就想有山神，看到海有海神，看到动物，哇，这个有动物可能是神啊，然后就拜。所以这个无神论学者们呢，他们就很困惑这个东西，他们就思想的时候呢，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说，但是因为人跟所有的牲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的心理构造极其的脆弱，所以呢，每次一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苦难啊、病痛啦、死亡啦这些东西，就是不像猪和狗啊，要死了就死了，乖乖的死，对不对？人就恐慌的不得了，所以呢，人就会去想象出有神来帮助他，然后呢，有地震来的时候呢，或者这还是什么土地公啊，对不对？我就风来风浪啊，风神啊，帮助我啊。但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哎呀，就叫一个神就好，所以一神啊，来帮助全部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无神论者呢，他们就这样的推断，说都是人的脆弱、无知，然后去想象出来有神。其实没神，都是科学。你有病的时候，你也是最后也是找医生嘛，哪里有点祷告完还不是找医生呢？无神论者他们是这样讲啊。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好像是，对不对？那为什么各位？为什么那？所以呢，人你看，我们人好像懂这个东西，好像我们跟人之间有挣扎，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杀我的时候，你要杀我嘛，我就向你求情，不要杀我，我安抚你，安抚我，或者我给你钱买通你，你不要杀我，对不对？所以人就说。那如果现在有大风浪来的风神啊，你不要，你帮助我，对不对？我跟你讨价还价啊。所以呢，无神论者就是说， 我们人呢是因为害怕无助，所以我们把那些没有物体的，没有物体的，没有人格，没有位格 的好像风啦、石头啦、大山，把一个位格放在它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想象出有神。你们了解吗？这是无神论者，尤其现代无神论者啊，好像尼采这样的哲学家，他们都是讲上帝是死的啊，这样，他们都是有这个推断来的。听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好好看，在我们门徒他们在极难当中、惧怕当中，他们呼求主，他们呼求这位上帝，来起来救我们吧。我们的主起来斥责了风，对不对？斥责了浪，那时候风浪完全平息，海好像玻璃海这样平静下来，那个海风的那个呼声马上停止的时候，圣经记载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他们不是哇 yes 哇哈利路亚，不是这样哦，他们是怎样？他们大大的惧怕。之前他们因为整个的风浪，他们害怕的不得了。现在那个止住风浪的那位，他斥责了风，风停了，海平静了，他们更怕了。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各位，以前我每次读这个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每次在教会都是啊，我们祷告主给我成就，哈利路亚，我们每次都是在庆祝庆祝，赞美赞美，对不对？但是后来有一次，在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不对，我们的反应跟门徒不一样。我们的反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主的时候，他们灵魂里面的那个惊恐，为什么？有罪的，污秽的，现在面对这个掌控宇宙万有、创造也认识人心的这位神，他们心灵里面啊，有一种没有办法站在他的面前，没有办法面对他的那种惧怕。你们听得懂吗？这就好像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对不对？如果是一般人，你们要知道彼得他是犹太人哦。各位，人家讲犹太人做生意最厉害，对不对？你犹太人的话，如果一般看到哇，这个人行神迹啊，全部的鱼都过来的话，哎，耶稣，我给你这个 contract 啊，你下个礼拜再来五分钟就好啊，我给你。但是呢，各位，彼得跟所有同伴的人看到所有的加利利海的鱼都进到网里面去的时候，他们拿起来的时候，他们惊讶，他们马上看到自己的不圣洁，尤其是彼得，彼得的呼召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现在这个信息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每次讲道成肉身的时候，哇，感谢主，你道成肉身为我们死，感谢主，没有你不能认识神，不能亲近神，对不对？我们每次道成肉身，每次想的时候呢，就是神是爱，神是怜悯，神来找人，我们都懂这个东西。但是呢，现在来了，我们看到他了，他住在我们心里面了，但是你的心里因遇见他的，现在跟从他的整个的心境是怎样的？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所以你会看得到，在我们主耶稣这圣君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虽然表面看他是生在木匠的家，没什么，这样长大，拿撒勒长大，然后好像这样就出来服侍，但是很奇妙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独一无二的，他的服侍跟所有先知的服侍真的是不一样的。当时候所谓以色列里面好像最圣洁的，遵照律法行的法利赛人、文士， 背诵所有摩西五经，守住犹太人613条那个律法，连在安息日都不走多过一里路的这群人，他们看见耶稣很奇妙的，他们的心里非常不舒服，他的圣洁触动了他们，他的圣洁把他们的一切不圣洁带出来显明出来，把他们的假冒伪善全部显明出来，所以呢他们都要杀耶稣。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们问，今天教会里面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最糟糕的事情呢，不是什么哎呀这个牧师或者这个传道不好什么东西，其实不是，其实教会里面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的领袖很有恩赐，看起来很高尚，但是其实他们是假冒伪善，其实他们是带领教会的时候把各种不圣洁的道理，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懂世界的学问，他们有 MBA， 他们神学博士什么东西，但是呢他们把不圣洁的东西，把人的心理学，把成功学，把人要的东西全部带出来给人。各位，这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典型的这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文士，你们听得懂吗？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会带来教会的悲剧。为什么牧师的讲道每一次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上帝的圣洁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第一个触动的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就是圣殿里面的首领，然后还有谁？还有那些犹太人，每次各位看到四福音书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跟从耶稣，为什么？为什么有看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全部涌进来，另一天更多的人，好像更多的人来布道会，更多的人的时候呢，主说什么？你们来找我并不是你们见了神迹认识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乃是为了吃饼得饱。你们听得懂吗？吃饼得饱，你们为了地上要得什么来找我？你们来到圣君的面前，宇宙的君王，你们来找我求的是地上的短暂的满足自己的满足自己私欲的东西。各位，这就是轻视神的圣洁的人，他们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你们了解吗？这个东西。但是很奇妙的，我们主来的相反的，这圣洁的主呢来的时候，另外罪人妓女税吏，他们是看到这圣洁的主好像不能靠近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里面没有良善，他们没有对自己有什么错觉。今天很多人自义是因为他们错觉，因为看不到自己里面的污秽。有一些人是知道自己里面没有良善，自己做得多么好也知道里面是污秽的，也是因为神的保守才能站立得住。这样的人呢，是因耶稣的圣洁被吸引到他的面前。阿们。所以你们会看得到，我们圣经里面真的来到主前认自己的罪的，破碎自己的，像大卫这样，主啊鉴察我，鉴察我里面的心思，我的意念，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对不对？我们大卫他是这样讲，鉴察我。有一些人是不要这个圣洁的上帝触碰他污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怕神。那你不怕神的时候呢，你怕的是谁？你怕的就是人。你不怕神的时候，你怕的是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所以世界里面病毒一来的时候怕得不得了，这世界里面的人对你的 opinion， 对你的见解，你在乎的不得了。因为不怕神的人，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你很快会认识他们的，他们怕的都是人，他们做的都是给人看，他们怕 在人的眼中失去那个地位，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被神的圣洁吸引，然后被神的圣洁充满，越来越圣洁。有一些人是因神的圣洁抗拒神，然后他们离开神的恩典越来越远。有一些人是，所以圣经说什么？恶人是没有人追赶，没有人追赶，他也逃跑。各位明白这句话吗？你们有读箴言吗？箴言28章，没有，恶人是无人追赶，他们也逃跑。然后万邦因为罪恶，所以呢，那个国政一直换，你们明白吗？就是其实呢，没有被神的圣洁照耀，没有被神的圣洁破碎的人，他们是因为活在人前嘛，然后呢，常常会想，谁不喜欢我，谁谋我，谁什么，所以他们自己想象很多的暗示。公司去的时候呢，哦，是不是老板不喜欢我，还是什么？在国政里面，哇，这个政治家跟那个政治家每次吵来吵，所以呢，你看到整天 leadership 整个国家的政权一直换，为什么？其实都是人的罪恶，恶人，你们明白吗？所以不怕神的人，他们的眼睛只有关注人怎么看我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他们里面很奇怪的有一些惊恐，动不动做噩梦，动不动有一些不好的意念，动不动无人追赶也是逃跑。所以 我会明白说，一个真的来到圣洁的君王面前的人，他越来越勇敢放胆，该传讲的传讲，该做的做，该要奉献的奉献，该要牺牲的牺牲，该要付出的付出。各位，你们有发现不是一直想，啊，怎么办，明天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前途怎么办，这些东西，工作要失去掉怎么办，不是这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遇见圣洁的神的问题，或者我们不把他的圣洁当作一回事。所以今天，所以呢，用这个经文来跟各位说，那最后我们问，如果他是圣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跟从圣洁的主？那这是很重要的啊，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呢。我们怎么跟从圣洁的主？各位，你要跟从圣洁的主呢，第一，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从这位圣洁的主，他是可以亲近的，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一切的罪债，叫我们与神相合的，他是可以亲近的。但是我们不要践踏他的恩典，阿们，不要践踏他的恩典。各位，新约信徒的问题不是其他的，新约信徒的问题是我们践踏他的恩典的问题。各位，神的恩典啊，我们每次讲恩典啊，你们知道吗？当我们讲神的荣耀，我们讲神的荣耀，荣耀是什么？荣耀是不是他是良善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没有错，都是神的荣耀。最高的顶点 The climax of God's glory， 你们明白吗？这句话 The climax 最高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我们能够靠近这位圣洁的主，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当然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刑罚恶人的，这也是他的荣耀。但是他的恩典是The climax， 你们了解吗？ The climax 最高的那个顶点。所以这个恩典带给我们什么？这个恩典带给我们能够从地狱的火里面被救出来，使我们重生得救。这个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时候，叫我们怎样舍己，人最爱的是己，但是这个己都能撇弃，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重组。这个恩典临到人的时候呢，甚至叫我们怎样，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能够受屈，我们能够经历那个苦难，也是感谢主。 为了主的名的缘故。各位了解吗？当这个恩典在教会里面被讲成什么？因为这个恩典来，所以上帝给你好的工作，给你家庭安稳，什么都平平安安，无风无浪，给你这个兴盛那个好，什么东西，你的投资只会赚钱不会输钱，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了解的神的恩典，或者有一个牧者或一个教师每一次讲恩典的时候是讲着，你绝对不要听他的信息。我跟你们说，你绝对不要听，你的灵魂是会中毒的。你们听得懂现在吗？当然我不是说跟从主一定是苦难，跟从主在他的恩典里面，他为我预备的超出我所想所求的，阿们。但是你知道，我来到他的面前，在他恩典的光芒里面的时候呢，我求的是什么？所以 我今天跟各位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主的恩典，看见他的圣洁，我们今天来到主前，你信主已经5年10年，不管你信主多久，你问你自己，为什么你来到主前？为什么你来到生命堂？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是这个教会走，然后不好又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受伤，而那个教会，然后最后哎呀，在网站可能听到生命堂的信息，哦，不错，那来，你问为什么你到处走，你要找的是什么？我们很诚实的讲，没有一个人是这么伟大去找神，我们都是找神给我的有一些东西，神给我的平安，神给我的一些方向，我好像感觉好像没有意义，神给我的什么家庭，我的孩子误入歧途，叫他能够好回来，这个是我们都来到神面前的第一个动机， the first motive, the first motivation。 那个彼得也是一整夜撒网，很挫败，没有鱼，主来了，然后主叫他得着加利利海全部的鱼了，忽然间，对不对？但是彼得发现什么？后来发现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鱼的，他的问题是他的罪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看不见这位上帝的问题，所以之后撇下渔网跟从主。你们了解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们不见他恩典的话呢，你就知道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你要放掉的是你来找神的第一个目的。其实那个目的，那个 motive 是其实你不用求的，那个神在他的恩惠恩典里面加给你的东西，但是不是你用上帝造你的这个神圣的心灵来祈求的东西。你们听得懂吗？如果你们的生意很好，你们不用再求生意更好，你们只有要求我的生意要怎么荣耀主，我赚的钱要怎么用在主的国度，你要求的是这个东西，不是求那些。你们了解牧师跟你们讲的东西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 first motive 你一放下的时候，然后主，我要以你为乐，我要以你的救恩为乐，我要以我生命里面我能够得见你，然后我的一切，我有的，我的家庭，我的儿女能够侍奉耶和华上帝，我来感恩你。这个东西其实你一改之后呢，那个偶像的势力就在你的身上垮下来了，阿们。你们听得懂吗？为什么信主5年10年还是痛苦，还是痛苦？当然我们地上有苦难，又是一时之间有一个苦难来了，忽然间听到医生说高血压、糖尿病，有点愁苦，会有。有时孩子不听劝，有点看到他，哎呀，有一点失望一点，这个是会有。但是你不会继续苦下去的，因为你的那个 first motive, 那个第一个你要神的那个已经放下的。我要得着的是主，要跟从的是他。 如果这是他许可的苦难，我要知道在这个难处这个苦难当中怎么跟从他，怎么荣耀他。这个 first motive 第一个那个目的你一改过来之后呢，从那时候起你是轻松的，从那时候起你走的是圣洁的道路。阿们。 OK， 这是第一了啊，这是今年你们一定要放着的祷告。那我知道如果你们很多人来到主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都带着我们的需要，这个需要我先跟你们说，你们还没有求之前你们天上的父早就知道了。阿们。但是把你最神圣的上帝所造的这个心献给他，以他为乐。然后第二，服侍他，服侍他。怎么服侍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你们要恐惧战惊的服侍他。怎样是恐惧战惊的服侍？你们看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不懂有没有二十八节啊？刚才讲到摩西，对不对？哦，上帝在以前那个山西乃山跟他们说话，现在在锡安山跟他们说话，然后现在呢有一个总结，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各位听得懂这句话？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呢，你的马上你的心下一句话想起的是什么？原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国都会震动，美国也会震动，中国也会震动，什么都震动，我的家也会震动的。但是神给我在基督里面的国是什么？不震动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懂得朝见他的话，你的心里面的有一种平安喜乐稳妥是不会摇动，那个东西是主给你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对不对？我们全是都讲这些话，对不对？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得胜世界了。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呢得了，对不对？但是你享受不享受的道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得了这个国，下面说什么？你们就当感恩。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呢不是自满，是感恩。基督信仰信仰生活不是自信，乃是什么？不是自信，乃是什么？乃是战兢。听得懂这句话吗？自信我可以，我这次考试一定可以，我这份工作一定可以。哎呀，就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战战兢兢。你们听得懂这战兢？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有点假自信这样哦。以前我去大陆的时候，对不起，大陆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是大陆的教育了。牧师问一个问题，那每个举手的，然后跟答非所问了。我说你们听好，我现在要问什么？我不要你们的自信，我要你们听好神的道，你们的战兢，你们在面对圣洁的主，他的圣道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能不能回答我？这个不是比赛，谁能够回答的问题，那明白吗？你们要战兢，所以呢，你们感恩，然后怎样照神所喜悦的，用什么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下面说什么？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各位哪一个人在烈火的面前，能够压压我们讲不当一回事，对不对？哪一个人能够这样啊？现凡火，随便的祭，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知道连我们教会每个月要圣餐的时候呢，我是心里面想，哎呀，以前人家每次说你们教会很少圣餐，很少圣餐，我说你们好像不注重圣餐。我告诉我们就是太注重圣餐，所以才一年三次，才一年三次，每次三次来的时候呢，有人受洗我们很谨慎。但是后来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教会了每一天每个礼拜都圣餐哦，圣餐OK， 那我们好，你要我们给你每个我们每个月一起守也好，对不对？我们想也每个月一次，但是你怎么做那个圣餐？不要吃喝自己的罪，对不对？怀着妒忌仇恨啊，什么这个世界东西私欲放不下啊，圣餐吃 blessing 来，健康来，这个东西你就怎样，你就得着烈火不是圣火，听得懂吗？ 这个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们怎么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侍奉呢力不从心，对不对？其实那个跟我们的能力没有关系，因为主叫我们做的服事啊，是圣功来的，所以你的心要分别为圣才能做到的。如果用很凡俗的心，好像说我在教会做事务嘛，打杂嘛，好像这样做哦，然后好像在公司里面你的 attitude 你的态度，你看同事的眼光跟你看弟兄姐妹的眼光是一样的话，你一定出问题的，教会一定会出问题，你服事一定，但是 你战兢服事，战兢的做崇拜，像牧师这样，我这样讲到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战兢，战兢到没有办法啊，就是来聚会的时候也是，你们唱了诗歌之后我才走进来我心里面是主啊，我虽然第二次我讲一样的信息，我要怎样跟你们讲这个道，这个是你战兢，神的灵才会感动你，你才能够迫切讲出来的。这个不是读书看书背书，那看书背书这些东西都需要，对不对？但是你要分别为圣。我每次跟师母每次讲哎呀，星期五要预备小组，很挣扎。我们哪一个小组长是预备小组很容易的那你预备小组很容易的话很有可能你的组员就没有成长了。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预备小组的时候，虽然只是小组七八个人你带领的时候呢，你要很战兢。师母每次他说哇，这吃不下每次这样，对，其实是这样的。然后他有时候忽然间哎呀，有点时间掌握错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老公你要不要帮我带一下今天反正你带的时候你很快的，你就五分钟打开圣经就去讲，哇很好嘞，我两个小时在那边看来看去看没有东西，那个东西呢，所以他就说不懂立文长老娘有没有，有时候跟文刚这样讲有没有跟长老你有没有帮忙带小组，我听说好像有这样，有时候一定有的，这个尤其是你紧张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没有信心，好像是看来看去就抓不到，对不对？我跟你们讲当然时间要足够但是要分别为圣，真的要分别。如果你今天你要讲到了，你整天在主的面前，你的心态你的专注力在哪里？那 OK， 那有些人说对，星期三要带小组，我要恐惧战兢只有星期三恐惧战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二就 relax 全部的，那这个也不能的。你的服事是上帝一直恩高的话，到一个地步你发现这是24小时凡事上的分别为圣，你们听得懂吗？一定要这样的。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早上起来，尤其我们讲神的道的人，如果早上起来就看手机那这样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整天混乱的，然后你做东西没有集中力，该做的不做，该要想起的想不起，这个你会发现的。所以我跟你们说，神的圣洁是不可忽视的，真的是这样的。连你起来你知道你要保守你的心，连你吃你的早餐，我每次跟师母讲，我早上就吃面包不要吃肉，因为这个肉一吃进去你整个这个血好像冲到肚子这个，然后脑好像想不起东西，有时候会的。所以呢很奇妙的，那个整个的分别为圣，然后这样到最精神的时间最好的时光，那给主要做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才会看见那个上帝你服侍神的那个效力一直跟从你，你们听得懂吗？ 这些都是有时候我很少讲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我要讲的圣洁 这个叫分别为圣， 你的心 consecrated， 对不对？为神预备的那个东西。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说，牧师你们做全职的人、哦、比较容易嘛，早上不用上班、哦睡起来，然后看到别人去上班，你自己很舒服这样，然后就祷告读经啊，这样很好吗？ OK， 你也可以做全职啊，如果你要你们明白这个是要分别为圣的。那 OK， 我明白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在世界做工的时候，他们说不是我们不要，我们早上一起来，你看换衣化妆啊，冲出去啊，然后冲，然后去工作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又不是说在这个地上要什么赚大钱，要然后打拼，然后一番大事业。我们只是，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爱钱的人，我们也就是一个糊口，这样做。那我们的心怎样能够有这个 motivation？ 我们能够有动力吗？所以我会明白，对不对？你讲的没有错，其实你讲这些东西是牧师都有想过的，一个兼职服侍者。所以你一定明白哦，如果你的身上在做世界的工作，你没有但以理约瑟的挑战，你不会恐惧战兢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有但以理约瑟，他们也是做世界，但是呢他们是拼命的要分别为圣。他们去到公司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是没有上帝的环境，所以他们要活出神的圣洁，不一样的生命。然后需要的时候要见证主，我们给自己这个使命，把这个使命放在他们世界的工作，那个世界的工作就圣化了，因为他们自己给自己这个挑战，不是舒舒服服去拿做工 8 to 5， 然后拿薪水回家，然后呢主日去教会。你这样做的话，你工作不可能有动力的，不可能。你们听得懂吗？对，你的工作那个使命，如果主给我工作30年，这个30年我在主面前要得怎样的果子，所以带着这个使命去，然后呢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有使命的人马上感觉到世界的环境是不许可你活出圣洁，世界的环境是不让你能够很舒服的传福音的。所以约瑟他很舒服在伯提法的家，哇，就做这个 household manager 的时候呢，忽然间那个女主人就来试探他，你们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哇，这个常常看见耶和华同在的人，哦，现在没有人在嘛，伯提法不在，女主人马上，那时候你要知道，那时候没有十诫命，没有不可犯奸淫，没有这句话，这句话还没有出现，对不对？约瑟是在摩西以前，但是那时候他心中的圣洁的主感动他，说这是不可能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圣洁的主在他心中，他拒绝了，然后马上因这个东西就是下贱。你们有没有发现？但是他好像什么时候都失去，对不对？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保守住神的圣洁，所以他下一关头的时候呢，他又遇见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圣洁的人、啊、他恐惧战惊的时候呢，你以为他被打击了，但是其实他是一直前进，一直前进的。神为他预备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 我顺便讲一句话、啊、各位，我们真的要恐惧战惊服侍主的人啊。你说现在没有什么信主被杀头还是什么这样的挑战，对不对？传福音被下监，没有这样，我们不像大陆这样还是什么，没有这样。但是我跟你们说 OK， 我们活在这样舒服的世界里面，你要给自己挑战。我刚才早上那堂课我讲说什么，我说真的要跟从主，跟从圣洁的主的人啊，你不能让自己太悠闲了。你们会发现这句话哦，我说哪里有悠闲，我已经忙得不得了了、还有时间，还有时间看连续剧，看韩剧，刷手机的。我跟你们讲，其实很多的时间是这些东西把你的注意力抓去的。 你们知道吗？其实呢，你问自己，有一些的人呢，我好好观察他们的生命，他们已经在一种节奏已经很舒服了，每天八点上班，五点六点下班，然后呢很舒服这样过，轻轻松松的啊，因为他的能力已经可以承受那些啊，所以这样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两年这样啊。但是你发现啊，他的灵性，他的信心，他承受压力的那种心没有成长。有一些多一点问题来触动他的时候呢，他不能承受的。你们 会明白我的。我以前我去澳大利亚美国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我知道为什么人喜欢移民到那个地方。首先啊，气候很好，然后很多的这些社会资助保险这些东西，有些人不用做工可以在家，环境 standard of living 很好。有些人在家哇，很悠闲，煮饭三个小时每天，晚上要睡觉前啊，九点到十点听一下一个小时的 classical music 啊，哇，那个音响也是超好的，然后十点安睡啊。我心想，我去这样的国家做牧师，我跟他讲，你晚上有聚会，谁会来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心里面就是想说，其实呢，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信仰生活是奔跑的、打仗的、杀虫的，对不对？你会发现，你如果 8 to 5 做工完了，如果你过后呢，你没有东西做的时候，你没有真的要挑战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回家看 drama 了，因为 stress 嘛，刷手机。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发现，哎，不可以，要探访一些人，或者要参加一些小组，要勉励彼此。那个时候你就把自己放在一种非蒙恩不可的节奏，你们听得懂吗？那个挑战呢，其实对你们好的。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学生们考试完之后呢，你看，你没有上学哦，你们睡到几点？如果你们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们睡到几点？其实你很好，我起来做家务，哪里有一个人这样做，对不对？那一定是一个没有一个挑战在前面的时候呢，人的人性没有办法自动。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跟从圣洁的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他怎样早上起来服侍，然后晚上上橄榄山朝见上帝。我就明白，最近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跟牧师说，牧师，我们很难读圣经啊。哦，为什么很难读？累咯，然后很难读，读不进啊，这些东西。我今年呢，我再次跟各位说，各位要读圣经。当你读不了的时候啊，因为累还是没有失去精神，读不进还是什么，你先不要跟自己说这是因为忙碌的问题，你先承认这是一个灵里的问题。你们听得懂吗？这是一个灵里的 It's a spiritual problem。 你因为我工作太忙，这个节奏太忙，我很难读圣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今天你要买车，你会不会整天去读那个 menu？你一定读了啊！哇，这个 menu how many cc 哇，什么马力多少，对，然后读了再读，读了再读，一样的东西再读，对不对？就一定的啊。我的孩子要现在去理工这个初级学院，他看的时候，我跟他一直看，每天看啊，一定看的。所以我跟你说，不是你没有时间的问题，其实是灵里的问题。那个灵里面有一种懒散，灵里面好像因为已经没有形成习惯了，要翻开圣经已经没有习惯了，也没有分别的时间出来，就一直感觉啊，今天想读不要读，累啊就睡，另一天来读又累就睡，然后呢很难累。你们了解吗？这是一个闲懒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灵里的问题来的。这本圣经里面，如果你们每次说牧师一翻开圣经，哇，讲出来活的嘞，为什么我读的时候死掉的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你已经不习惯从圣道 听到神的声音，已经不习惯了。因为你跟世界的人在一起讲的都是世界的话，行得通的，讲的时候 人的话，人的白话，这些东西已经你的思想思维里面已经比较属肉的，没有被圣化的时候呢，所以呢一读的时候 connect 不到，结合不了，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就一读就昏睡，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一整个礼拜哦，就是只有跟这个世界在一起，然后呢忙很多，现在整个的思维都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听我讲到哦，你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听不见的，已经睡了，睡了，因为那个思维跟现在属灵的东西不配合，你们了解吗？所以当一个人不能读圣经，说我读不懂，我没时间读，还是什么，你一定要看你的整个心理的倾向哦，有一点偏属世的，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叫做什么？那你说牧师怎么办？当你发现这个的时候呢，恐惧战惊，恐惧抓，这是不健康的，这是吞吃我们的灵来的，真的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你才会发现，我要回到神的道，我要服侍，我要带小组，我要思想神的话语啊。那所以呢，为什么牧师把这些奖章全部做出来给大家的理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刚强，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自己靠自己的毅力能够，没有这个圣道也常常进入我的思想我的思维里面，这是不能的东西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OK， 所以呢恐惧战惊的这样的服侍主，存感恩敬虔啊敬畏的心服侍他跟从他。然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结束了，我要结束了。那么最后很重要的话哦，各位，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的主跟门徒在一起，各位有没有问过？你知道我如果有一天我回天家，我很想问彼得的、约翰的东西是什么？你们每天怎么跟主一起度过的？当然那时候回去不用问了，马上我自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但是我心里很想问的，为什么你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你们不会厌烦？当初他第一次得着你们的时候，哇，恐惧战惊，然后跟从他的时候，每一次听他的教导，每一次看他的榜样，每一次受他的引导的时候，恐惧战惊，他真是圣洁的主。每一次经过风浪危机的时候，他真是圣洁的主。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换句话说，你们会知道为什么主不会给人那种很通俗的感觉，但是我常常给我旁边的人通俗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好像我结婚第一天很 happy 呢，结婚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你看，哎呀，他还没有讲都知道他要讲什么呢。昨天我们英文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几位很可爱哦，我们老的也有少的也有啊，父母老的父母亲就说，我的孩子哦，为什么他跟我讲话这样哦，我看他跟朋友讲话很好嘞。我跟他说，你可以跟你朋友讲话的样子这样跟爸爸讲话吗？还是妈妈讲话，可以不可以这样？那我就很 happy 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好像失去那个圣洁感，对不对？跟我们在一起的人慢慢就啊，好像慢慢哎呀又是了啊，累了，听你讲话累烦这些东西。那你说当然啦，主是神嘛，我是人嘛，对不对？我们这样讲的话，其实重点不在这边。人性啊，这个人性啊是的确软弱的，但是有一个动物没有的东西，就是当我们懂得仰望圣洁的主，一直看到他的圣洁的时候，你的心战惊，你对旁边的人生发出来的那种尊敬喜爱，能够会叫旁边的人对你不会感到厌烦。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那这个是当然我是这样讲， 但是你们一定明白，这个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今天定这个主题，道成肉身，换句话说，他来到有空间有时间的世界，他也有生活，他也有肉身会疲累，他也有关系，对不对？那也有忙碌的时候，但是他每一次给我们门徒的那个看见，心里的那个赞叹，就他真是圣洁的主。所以我们人呢，是要懂得仰望他的圣洁，要看得越来越清晰，不是留在五年前。如果我们看的主耶稣的，我们认识的是五年前啊，那个时候我认识他这样，然后你这五年里面你没有进展，没有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的话，你就会发现旁边的人会先发现，好像你一样，好像你的性情，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一样，那他就会感觉，所以就会觉得哎呀，你的信仰就死板了，你的信仰好像没有什么进展了，你还是一样的，对不对？一个常常早上看到主，晚上看到主，慢慢他的配偶马上会感觉他不一样，他的孩子对他的尊敬，十岁的时候尊敬他，三十岁孩子结婚了还是回来找他尊敬他，想跟他说话，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常看到神的圣洁的人，他会遇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讲道成肉身的主的圣洁的那个意义啊，你们明白吗？就是不是说我们好像总是把耶稣当作哦我的救主，原来这是一个跟从主的信仰来的啊，他的圣洁要触动我们的人心，要圣化我们的人心。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你用你的道啊，也用你的荣行生命在我们的心，使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很多的反思，很多的祷告。主，若没有你的圣灵指教，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天上的道理，但是既然我们能够听到了，求主使我们明白，也继续的感动我们，叫我们这一周或者甚至这一整年，我们思想我们圣洁的主基督他活在地上的样式，也今天他怎么与我们同在，这个要怎样的带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有心意更新变化使我们能够常常带着恐惧战兢的心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